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要研究的题目是人死后的情况和复活的盼望。关于人死后的情况，除了上帝在圣经中所做的启示外，世人的一切的观念、猜测和想象都是靠不住的，而且是有害的。世人的种种的错误的看法不外乎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不相信有永生或者是将来的审判，认为人死如灯灭，一死了之。对持有这种错误看法的人，但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的启示，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希伯来书9:27。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约翰福音5:29。因此人唯一的希望是在于信主悔改，求主赦免，靠主行善。正如圣经上所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关于人死后的情况的另一个阶段是相信人死后人有知觉，或为身体随时灵魂不死，甚至还能够向人显灵，并由此而产生出种种荒谬的邪道和迷信的行为，例如给死人念经、超度、烧锡箔、吃瓶寻状瓶、祭祀敬拜死人，以及交鬼、烧魂、观亡、过阴等等的符术。其实所谓死人的显灵，无非都是出自魔鬼的假冒和欺骗人的所为。圣经中对这些事一向是严厉禁止的，可以看《申命记》18:10-12，《利未记》19:20-6-7。尤其令人警惕的，在自称为信奉基督的罗马天主教，以及早已受到罗马天主教谬道影响的基督教的某一些教派当中，也竟然采纳了古时候各异邦邪教当中有关灵魂不死和招魂术的异端邪道。特别是罗马教发明的炼狱的谬道，以及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的信息，更是危害无穷。下面我们将要详细的提到。那么上帝所漠视的圣经当中关于人死后的真实的情况是怎么说的呢？可以分两点来介绍。第一点，圣经当中明确告诉我们，人死了之后，人的气被上帝收回，人的身体归于尘土，人的思想意念都完全停止活动。因此圣经上说，人死了之后是毫无所知的，不再有悔改、追求和做工的机会。每一个人都必须抓紧和善用今生的时机，为永生的将来做更好的准备。有关的经文我们下面将会做详细的介绍。为了更好的了解人死后的情况，我们先从人悲躁的时候的本质说起。圣经上说，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2:7。这末了一句话按照原文直译可以这样翻译， 他就成了活的尼弗西。希伯来文尼弗西这个字啊，主要的意思是生命，有的时候是人的生命，有时候是动物的生命，并且有这个100多次啊，圣经当中直接把这个字翻译成人。因此上面的这句经文我们应当翻译为他就成了活的人。由此可见人被造时候的本质，上帝首先用泥土造了人的身体，接着上帝又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活的人。那么人死的时候情况又是怎么样呢？圣经上说你上帝收回他们的气，这个他们应该包括义人、罪人，甚至包括动物在里面，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104篇29节。另一处又说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原文是他的思想当日就消灭了，104篇146篇4节。由以上两处经文可见，人死的时候人的气被上帝收回，身体归于尘土，人的心思意念也都完全消失了，或者说是停止活动了。因此人死了以后呢，是毫无所知的。还有上面两处经文当中的那个气字啊，原文是 Lua， 也可以翻译为灵。灵和气在这个新约圣经或者旧约圣经的原文当中啊，原是同一个字。当人死的时候，无论是义人和恶人的气或者说灵，都是要被上帝收回保存的。个人的气或者说灵代表着个人的心灵品格和特性，将来在个人复活的时候人要还给个人的。正如主耶稣所说的，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约翰福音5章28-29节。再说人的气或说灵在离开身体被上帝收回的时候，是没有思想意念和知觉活动的。上面的经文已经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下面经文当中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传道书12章7节论到人死的时候情况这样说，尘土人归于尘土，灵原文是用的 Lua， 也可以翻译为气，人归于赐灵或者说赐气的上帝。传道书3章19-21节又说，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原文是 Lua， 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于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原文是 Lua， 也可以翻译为气，是往上升，兽的魂原文也是 Lua， 也可以翻译为气，是下入地呢？由此可见人和兽有同样的气息，原文都是 Lua， 也可以译为灵。他们在离开身体以后同样都是没有思想意念知觉活动的，所不同的是人死了之后人的气或说灵是往上升，是要被上帝收回保存的。因为个人的气或者说灵所代表的个人的心灵品格和特性，在将来个人复活的时候人家要还给个人的。行善的复活得生 作恶的复活定罪，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八、二十九节。义人要在基督复临的时候复活升天，和主永远同在，可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十章十六、十七节。恶人要在一千年之后，基督第三次降临的时候复活定罪，被扔入火湖当中毁灭，可以看启示录二十章五节、十一到十五节。而兽死了之后呢，兽的气或是灵是要下入地，也就是要让他们永远消失，因为兽以后不会再复活了。怀疑人这样解释说，所谓的灵也就是个人的特性，人要归于上帝，在那里保存着，在复活的时候个人仍将具有他自己的本来的品格。主必快来，二百九十三面。讲到这里呢，已经可以清楚地明白，人死的时候，人的气或说灵是要被上帝收回的，人的身体则要归回尘土，人的思想意念、知觉感情呢，都要消失了，或者说是停止活动了。因此人死了之后是毫无知觉的。关于人死后毫无思想知觉的情况，圣经当中还有许多明确的训示。例如传道书九章五到六节说，活着的人直到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他们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传道书九章十节接着又说，凡你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请注意，本节章经文当中提到的这个阴间，原文是希尔，实际上是指埋葬死人的地方，也就是坟墓。因此英文圣经钦定本啊，经常是把这一类字都翻成坟墓的。关于人死后毫无所知、没有思想、不能说话行动的情况，大卫也曾明确地提到。大卫说，耶和华，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因为在死地，原文是在死亡中没有人纪念你，在阴间，也就是英文圣经翻译为坟墓，有谁称谢你。诗篇六篇四到五节。大卫又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成色吗？诗篇三十篇九节。诗篇中又说，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下到极境中的也都不能。诗篇一百一十五篇十七节。另一篇当中又说，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难道阴魂，按照原文和英文圣经应该翻译为死人，难道死人还能起来称赞你吗？岂能在坟墓里诉说你的慈爱吗？岂能在密网中诉说你的信实吗？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诗篇八十八篇十到十二节。犹大王西西家在病危中得蒙上帝的神奇医治后，他写诗感谢赞美上帝的时候，也说，原来阴间，英文圣经翻译为坟墓，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比称谢你，像我称谢你一样。 以赛亚书三十八章十八到十九节。从本节经文当中这个词句的并列对比这个用法可见，所谓阴间、死亡和下坑的人都是指同样的意思。因此所谓阴间实际上也就是指着埋葬死人的地方，也就是坟墓，可以看启示录二十章十三到十四节。此外圣经当中还有许多经文指出人死如同睡眠一样，对这为一切的情况都是毫无所知的，这等到复活的时候行起。如先知以赛亚说，死人原文是你的死人要复活，尸首原文是我的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啊要兴起歌唱，地也要交出死人来，以赛亚书二十六章十九节，可以参看但以理十二章二节，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一到十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到十六节。现在我们讲到人死后的情况的第二点，圣经还明确地告诉我们，一人死了之后不是立刻地进入园的赏赐。入园实际上是指着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上帝宝座的所在，可以参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一到四节，启示录两章七节，二十二章一到二节。罪人死了之后呢，也不是立刻下地狱受死刑。地狱呢，实际上是指千禧年以后的硫磺火湖，可以参看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五章四十一节，启示录二十章七到十五节。而都是先要在坟墓或者说阴间当中安息，等到复活的时候醒过来接受赏罚。因正如以上所说，人死了之后，人的气或说灵虽然被上帝收回保存，但却是没有思想意念思觉活动的，人的身体则进入坟墓或者说阴间当中等候复活。正如主耶稣早就清楚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死后将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就是基督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因此按照圣经的观点，人死了之后都是先要进入坟墓或者说阴间当中等候复活接受赏罚。现在让我们引证一些经文。第一，先祖雅各是蒙上帝特别拣选的立足之一，是肯定能够进天国的，可以看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四节，马太福音八章十一节。然而雅各并不认为自己死后就能够立刻升到天堂，而却是先要下入阴间去安息。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对他的儿子们说，你们如果是便雅悯去了不能回来，那么就被我必要悲哀的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去了。可以看创世纪三十七章三十五节，四十四章二十九节。第二，一人约伯也持有同样的信念，他在痛苦的磨难中祷告说，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英文圣经翻译为坟墓，沉于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愿你为我定了日期，就是指末日复活的日期，纪念我，约伯记十四章十三节。第三，西西家王也持有同样的信仰，他在重病痊愈，盟主应许延长十五年的寿命之后回顾说，我说 正在中年之日，毕竟阴间的门，阴间英文圣经翻译为坟墓，我余生的年岁不得享受。以赛亚书38:10。第四，天上的施舍也是这样的应许先知丹以理的。天使对他说，你且去等候解决，因为你必安歇，是指在主里面安睡。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丹以理12:13。第五，先知大卫王也是把自己得赎的盼望放在将来复活的日子。他说，只有我必在义中见你上帝的面。我行了的时候，这个行了是指复活的时候，我得见或者说得着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诗篇17:15。这也正如使徒约翰所指出的，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约翰一书3:1-3。第六，大卫肯定是能够得救的。可以看以赛亚书9:6-7，路加福音1:31-33，使徒行传20:30。然而，大卫死后并没有立刻升到天上，正如使徒们论到大卫死后的情况所明确指出的。使徒彼得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可以看使徒行传2:29-34。第七，不但大卫如今还在坟墓里面安息，并没有升到天上，而历代以来得救的众先祖、众先知、众使徒也都是这样。正如使徒保罗所指出的，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可离，是寄居的。这些人都是应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上帝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希伯来书11:13-39。这更美的事，也就是指不久将来主耶稣基督复临的时候，他们将要和我们得救的众圣徒一同被提升天，和主永远同在。可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4:16-17，格林多前书15:22-23、50-53。第八，使徒保罗也明确指出，义人得救的盼望乃在于末日的复活。他说，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可以看格林多前书15:16-18。主耶稣也早已指明，义人的这赏赐是在复活的时候。正如主耶稣说，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路加福音4:14。义人的升天是在基督复临的时候。正如主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约翰福音14:1-3。圣经上也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6-17。第十，同样， 恶人受刑罚也不是在死了之后，而是在复活的时候。正如主耶稣亲口所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但以理十二章二节。至于恶人被投入硫磺火湖，是在一千禧年之后，可以看启示录二十章五节七到十五节。以上呢，我们已经根据圣经的启示查考了人死后的情况，现在我们要继续的查考复活的盼望。根据以上的查考，我们已经知道人死了之后是毫无所知的，现在坟墓中安息，等候将来的复活。而且义人得赏赐，罪人受刑罚，都不是在死了之后，而是在复活的时候。只是义人和罪人将要按照不同的次序和时间复活。现在我们分三点来讲解。第一点，关于义人的复活。圣经上明确的启示，基督复临的时候，义人要首先复活。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但个人是要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三节五十到五十二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帖撒罗尼迦前书十章十六十七节。这一次的复活也被主耶稣称为末日的复活。主耶稣说，是我肉和我血的人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到四十节，五十三到五十四节。这一次复活也被使徒约翰称为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只灭亡的罪人还没有复活，这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是硫磺火湖的毁灭，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启示录二十章五到六节。圣徒复活以后将得到像主耶稣那样荣耀的身体，可以参看腓立比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三节。他们在上帝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三节。他们要做上帝的祭司，并要和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可以看启示录二十章六节，二十二章三到五节。第二点，关于这个罪人的情况，主耶稣早就指出，罪人将来也是要复活以后受刑罚的。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八、二十九节，圣经上也明确地告诉我们，一切的罪人将要在基督复临以后千禧年结束，基督第三次降临的时候复活。就如上面已经引证的经文当中所指出的，其余的死人使所有灭亡的罪人还没有复活，这等那一千年完了。启示录二十章五节。罪人复活以后要继续受到魔鬼的迷惑，围攻圣城，最后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而被扔在硫磺火湖当中永远的灭亡。可以看启示录二十章五节七到十五节。第三点，关于三次特别复活，除了上面提到的全体义人和恶人的两次复活以外，还有三次特别的复活。第一次特别复活的人是摩西，摩西这个是旧约里面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 可以看犹大书九节，马太福音十七章一到四节。第二次特别复活的人是一群圣徒，发生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以及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圣经上这样记载，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到五十三节。第三次特别复活是发生在基督复临的前夕，正如预言中早就指出的，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可以看但以理十二章一到二节。其中的义人是指接受三天是信息，日期等候基督复临而在主里面安睡的人。可以看启示录十四章六到十三节，特别是注意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其中的恶人是指那些最后是那些杀害主耶稣的人，以及历代以来疯狂的迫害主的圣徒，抵挡真理的这些凶恶的敌人。可以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四节，启示录一章七节。关于人死后的情况和复活的盼望，我们就查考到这里。最后我们再来解说几个个别几个疑难的经文。也许有人对以上的查考和研究的结论基本上已经接受了，但是一想到还有个别几个疑难的经文，就感到还有些疑惑。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要把这些个别几个疑难的经文一个一个提出来予以解答。第一个经文是关于主耶稣对十字架上悔改信主的强盗所说的一句话，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三节。这句话按照原文的意思应该翻译为，我今日实在告诉你，你将来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因为在圣经的原文当中，句子之间本来是没有标点符号的，现在的标点符号都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如果标点符号放错了位置，原句的意思就会大为改变了，所以呢，就出现了以上两种的翻译的意思。但我们根据经文的原意，我们深信后一种解释是正确的，有两方面理由。第一方面理由，基督当天死了之后并没有进入乐园，因为乐园是在三层天上，其中有上帝的宝座，还有生命树的果子，实际上也就是指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可以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一到四节，启示录两章七节，二十二章一到二节。基督死了之后并没有升到乐园当中去，而却是安息在坟墓当中。正如主耶稣自己所说的，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节。所谓三日三夜是犹太人的习惯的说法，实际上也就是指第三日，因为犹太人计算时间的习惯是把头尾两天那一部分都当作一天。可以参看以斯帖记四章十六节的三周三夜，也就是以斯帖五章一节的第三日，例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六十三节的三日后，也就是二十七章六十四节的第三日。再者，圣经预言也指出，主耶稣死了之后是进入了阴间，也就是坟墓。因为预言中这样说，预言中讲论基督的复活说，他的灵魂不必在阴间，应该翻译为坟墓。 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使徒行传两章三十一节，诗篇十六篇八到十节。因此基督死了之后并没有进入肉眼朝见天父，甚至第三日死里复活之后，那天早晨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主耶稣也仍旧没有升到肉眼里面去朝见天父。应当玛利亚要抱他的脚敬拜他的时候，主耶稣对他说，你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七节。第二方面的理由是十字架上的强盗当天日落之前呢也没有死去，这个打断这个强盗的腿呢，是为了防止他们在第二天安息天当十字架放下来的时候他们会逃走。可以看这个至于这个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所翻译的这个尸首了，原文并不是尸首的意思，原文就是指身体。即使这个强盗当天真的死去了，假如真的在太阳下山之前死去了，那么他也是能够安睡在坟墓当中，等候基督复临的时候复活升天。可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那么第二个疑难的境界呢，是关于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记载在路加福音16章14到31节中。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5到16章当中啊，一连讲了好几个比喻，这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比喻。对于比喻呢，主要是吸取他的所灵的教训，至于比喻当中的情节呢，并不一定是真实的。例如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主要是教训人，无论善恶将来都有报应，而且人死了之后不再有悔改的机会。至于比喻中的某些情节并不是真实的，应明显的和圣经当中的启示相违背的。例如主耶稣在比喻当中有一说，拉撒路死了之后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就明显不是事实，而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因圣经上说人死了之后是毫无所知，不会活动的，而且义人的赏赐也不是在死了之后，而是在复活之后。又譬如一比喻当中说，财主死了之后在阴间受火刑的痛苦也明显的不符合事实，因为主耶稣一直明确的指出恶人受火刑的地点不是在阴间，而是在地狱里面。可以看马可福音9章43到44节，被称为地狱的火，马太福音5章22节，也就是指将来的硫磺火湖，启示录20章7到15节。受火刑的时间也不是在死了之后，而是在千禧年结束以后恶人复活受刑的时候。那时候撒旦邪灵和恶人要一同被投到硫磺火湖当中，经受长短不同的时间的火刑，而先后被焚烧成灰，永远毁灭。可以看马拉基书4章1到3节，以西结书28章11到19节。第三个疑难经文是关于保罗所说的一句话，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腓立比书1章23、24节。根据原文，与基督同在可以翻译为与基督相同，因此 这句话按照原文可以翻译为情愿离世和基督相同，意思就是情愿像基督一样的离世，也就是指在罗马监狱当中为主殉道的意思，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关于这层意思啊，保罗在书信后面表达的更加清楚。保罗说，是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极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或者翻译为所要我得的，腓立比书三章十到十二节。由以上所说可见，保罗的意思并不是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而是情愿像基督一样的离世，也就是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才是好的无比的。可以看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到十二节。况且保罗的盼望也并不是在离世之后就和基督同在，而是要在将来复活以后，正如使徒保罗以上的经文当中所提到的，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六到十八节。再说保罗在其他书信当中也明确指出，圣徒与基督同在不是在死了之后，而是在基督复临的时候。圣徒从死里复活以后，保罗是这样的说的，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残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可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假如有人仍旧要坚持原来的翻译的意思，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那么这种同在这能够被体会作在基督里面睡了的意思。可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到十八节，人睡着的时候是毫无知觉的，照样圣徒死了以后也是这样，直到基督复临从死里复活以后，才真正的能够感受到与主永远同在。第四个疑难的经文是关于彼得论到基督所说的一句话，他就是基督借着这个灵，就是借着圣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上帝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经过方舟积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彼得前书三章十九二十节。这里提到基督曾借着圣灵通过挪亚的口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参看彼得前书一章十到十一节。我们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地方所提到的监狱里的灵，这个灵原文是普牛马，含有心灵的意思。这里所谓监狱的灵不是指死的人，不是指死人，而是指活的人。正如本处经文当中接下去所指出的，他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上帝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因为挪亚预备方舟的时候，那些不信从上帝的罪人表面上自以为自由自在，任意妄为，不受约束，犯罪作恶肆无忌惮，实质上他们的心灵 早已完全被罪恶所捆绑，被撒旦所拘禁，而成为监狱里的灵。其实不但在挪亚时代的罪人是这样，而历代以来一切陷入罪恶当中的罪人也都是一样。基督传道救灵的使命，也正是为了要将这一些在监狱的灵从罪恶的捆绑和撒旦的拘禁当中救拔出来。正如主耶稣基督亲口宣告自己的使命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将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被囚的出监牢。路加福音10:16-21，以赛亚书6:61，以赛亚书61:1，42:6-7。至于彼得前书4:6的一句话，这样说：为死，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照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上帝活着。对这句经文，我们应该正确的理解，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是指他们过去活着的时候也曾经有福音传给他们，而并不是指到他们死了之后有福音传给他们。因为圣经上明确告诉我们，人死了之后是毫无所知的，是不可能再有福音传给他们的，也不可能再有悔改的机会的。可以看传道书9:5-6、10，146:4、104:29，还有其他一系列的经文，我们在上面都已经详细介绍过。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照人受审判，是指他们肉体的死亡。因为死亡乃是世人因着罪所共受的审判。圣经上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领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5:12。而信徒虽然已经悔改了，但他们的肉体仍免不了这个一次的死亡。可以看约翰福音11:25-26，他们的灵性却靠上帝活着，这是指他们所得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将要得蒙上帝的保守，他们将要在基督复临的时候从死里复活，被提升天，和主永远同在。可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4:16-17，马太福音24:30-31，约翰福音14:1-3。好，我们再来看第五个以难的经文，关于启示录当中提到的，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位上帝的道，并为作见证被杀死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启示录6:9-10。这个地方提到的灵魂原文是 Psuche， 主要的意思是生命，有的时候是人的生命，有的时候是动物的生命，因此应该翻译为生命。祭坛是象征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也象征圣徒为主耶稣殉道的地方，有主耶稣和圣徒的血留在祭坛的下面。因为古时候燔祭这个祭牲的血都是要倒在这个祭坛底下的。圣经上又说，因为血里面有生命，利未记17:11，因此在祭坛底下有殉道者的生命向上帝呼冤。这种说法呢，和古时候上帝对该隐所说的话是一样的意思。该隐，上帝对该隐说，他说你兄弟亚伯的血 有声音从地里面向我哀告，这个血能够发声向上帝哀告，和生命在祭坛底下向上帝呼冤是一个意思。我血里面有生命，可以看创世纪十章十节。生命呼冤和血的发声哀告都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而绝不是说人死了之后还会呼冤哀告。这一个象征的说法告诉我们，过去罗马帝国，特别是罗马教会，在中国黑暗的时代，无论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或是黑暗的囚牢之中，所残酷杀害的无数的圣徒，虽然没有人为他们伸冤，甚至他们自己也不求上帝为他们伸冤，反倒他们效法主耶稣的榜样，求主饶恕杀害他们的敌人。然而他们的血，他们的生命却要向上帝哀告，他们被害的残酷的情况，上帝也早就看到了，听到了，并且时候将到，上帝的审判就必然来临。再看第六个遇难的经文，关于斯提凡寻道的时候所说的一句话，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九节。这个地方的灵魂原文是 pneuma， 意思指灵性心灵，或者可以翻译为风气气息，在这个地方应该翻译为灵，或者翻译为气息。正如前面呢，我们已经解释过的，人死了之后，人的灵或者说气息所代表的个人的心灵品格和特性，是要被上帝收回保存的，因为将来上帝还要世人复活的。但人的灵或者说气，在离开身体之后呢，是没有思想和知觉活动的。再看第七个遇难的经文，关于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当中提到的，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能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这实际上是说明了这个人的这个生命的三方面表现，其中的灵原文是 pneuma， 也可以译为心灵，翻译为心灵。心灵是思想的根源，是思想的深处，人的心灵被圣灵接近了，人的思想言语行为也都要成为圣洁。若有基督的灵住在人的心灵当中，人就会变得像基督；若有撒旦的灵住在人的心灵中，人就会变得像魔鬼。因此人的好坏可以差别很大，而动物的生命当中却没有心灵的表现，不能够和上帝相交，因此动物的性情都很相似，好坏差别不大。其中的魂这个字呢，原文是 psuche， 原文是生命，也可以翻译为心，一般是指人的这个思想情绪说的。动物也具有低阶的思想情绪的活动，其中的这个身体身子就身体了，显然是包括人的言语行为活动在里面。但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当人死了之后，人的气或者说灵被上帝收回以后，人的心灵意念言语行为等等活动也都要完全停止了。因此人死了之后是没有知觉的，没有毫无所知的。关于人死后的情况和复活的盼望，以及有关遇难经济的讲解就介绍到这里。我们要在下一次的题目当中来专题和大家研究灵魂的实质和招魂术的真相。好，下次再见。